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加拿大针对中国油菜籽禁令要求提供证据，美国参议院推出台湾保证法，呼吁加强美台关系，谷歌据报正在对蜻蜓计划进行业绩审查，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妻子称她的丈夫是改革派被双开是政治原因，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为您介绍两则最新的消息。针对中国对加拿大油菜籽的进口禁令，加拿大星期四说中国没有提供科学证据来证明其禁令的合法性，并且损害了自身声誉。中国以发现有害生物为由扩大了对加拿大油菜籽进口的禁令，撤销了加拿大威特发公司对中国油菜籽出口的注册登记。这个最新禁令被认为是在中国和加拿大就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一事再次在贸易问题上对加拿大进行报复。本月早些时候，中国还宣布暂停从加拿大最大的油菜籽出口商理查森国际进口油菜籽。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古德尔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自加拿大油菜籽主要产区西部萨斯克彻温省的古德尔在一个声明里面说，无视科学和违反良好声誉和贸易惯例的措施会损害所有贸易国家力图维护的声誉。根据加拿大油菜理事会的数据，中国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菜籽油和菜籽箔占加拿大出口量 40% 左右。加拿大每年向中国出口的油菜籽价值约2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在北京准备开始跟中国官员一整天的谈判前，他说他星期四晚上参加了一个很有成效的工作晚餐。姆努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正在北京与中国举行第八轮经贸谈判，争取结束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姆努钦没有透露星期四晚上跟美国官员共进工作晚餐的是哪一些中国官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也没有说明哪些中国官员参加。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被记者问到是否美中正接近达成一份协议的时候，他回答说，刘鹤副总理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姆努钦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了多轮电话磋商，双方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但是拒绝提供谈判议题的具体细节。根据美中两国的安排，刘鹤下个星期将前往华盛顿进行下一轮谈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情报与新兴威胁与能力小组委员会星期四就美国国防部科技项目2020财年的预算请求以及保持美国科技优势强势生态的议题举行听证会，谈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所做的详细介绍。
我们看到这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兰杰明在开场的发言中说，特朗普总统2020财年的预算请求中为国防部的科学与技术项目总共计划投入145亿美元，仅占国防部基础预算的 2.7%。 兰杰明议员说，如果将通货膨胀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的话，美国国防部用于科技项目的预算多年来实际上一直处于不断缩小的状态。他说，这项预算是为了美国在未来10到20年继续保持科技优势而从现在就开始打下的基础。他还指出，仅从过去3次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案来看，国会已经允许20多个政府部门来协助优化国防部的科技人员队伍、设备和基础设施，以支持内部创新。 然而蓝杰明说，他仍然对国防部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政府部门的协助感到失望。他还提到了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竞争，其中特别提到了中国。我们来听听蓝杰明众议员是怎么说的。
This is also hard to reconcile with the national defense.
突出了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长期战略竞争的美国国防战略，也难以与无与伦比的国家安全创新基地相互调和一致。中国正在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以便推进他们成为研究与建造强国，并且降低我们战斗优势的目标。这已经不是秘密了。不要误会，中国不是唯一一个进行这些活动的国家。然而，中国是少数几个将这样的战术与涉及政府整体跨机构的努力，以及借助社会力量来促进本土创新这一国家战略背后的大规模投资和资源相结合的国家行为者。
是的，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多年来是不断指责中国盗窃这个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做法。在美中经贸争端中，美方也不断地要求中方采取行动，停止其所称的这种盗窃行为。那么中国方面对美方的指责一直予以否认。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次长迈克尔·格里芬在证词中提到，美国正处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必须要对所面临的挑战做出恰当的回应。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无需向这个委员会解释我们所面临的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我们的对手们已经自我显明出来，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予以适当的回应，否则就会把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并且已经培养了完整三代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中所拥有的重要位置拱手让人。
格里芬次长说，国防部方面需要做的是改变国防部有关的程序、文化和投资决定，以便重新获得并且能够保持这个威慑对手的科技统治地位。格里芬介绍说，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描绘出了一条获得美国所寻求的这种技术优势的明确的道路，其中超高音速、定向能、太空、自主控制、网络安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都是重点发展的领域。他说，美国不能期待用过时的武器去赢得未来的战斗，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与那些拒绝接受美国支持的价值观和美国保护的自由的这种对手们进行竞争，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努力构建并保持一种压倒性的主导位置，令美国的对手们不愿开启一场战斗。此外，来自陆军、海军、空军负责相关事务的助理部长也出席了此次听证会，介绍了科技项目在各自军种中的发展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一带一路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会见了法国跟德国领导人，签署了利润丰厚的协议，试图讨好欧盟。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努力目的呢是要放松欧盟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限制，但是他的访问不太可能削弱欧盟的决心。分析人士表示，总体来讲，这次的访问改善了欧盟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呢，欧洲方面的反弹以及对中国企业及其投资的审查力度的加大不太可能改变。访问期间，习近平跟意大利签署了29项价值28亿美元的协议，并且与空客在法国签署了300架飞机的订单，价值高达340亿美元。这跟他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期间从美国购买的波音飞机数量相同。反过来，意大利成了第一个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成员国，尽管美国批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面子工程。来自美国跟欧盟的双重压力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促使了习近平此行。美国和欧盟要求中国改变其某些内部制度，比如国家对中国企业的补贴和融资。布鲁塞尔和华盛顿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是类似的，但是欧洲提出的一些额外要求正增加北京方面的烦恼。 中国是欧洲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也是空客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美国跟欧盟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担心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通过补贴、透明度不足、劳工、环境还有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松懈等等手段，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竞争的优势。那么关于一带一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倡议，当中含有政府推动的低价竞争，还有掠夺性的贷款，而世界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威胁因素正在觉醒。蓬佩奥国务卿在美国国家评论学会主办的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努力在世界各地建造港口，不是因为中国希望成为优秀的造船者或者是海上航行的守护者，而是在每一个项目中都包含了中国还有国家安全的因素在内。蓬佩奥国务卿说，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往往提供低于市场价值的掠夺性的贷款，完全清楚借贷方将来无力偿还时会有所收获。全世界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还有亚洲正在看清这一点。中国官方宣称一带一路计划受到了沿线各国政府还有民众的欢迎，但是西方国家批评说这项计划制造了债务陷阱，使中国获得对债务国的影响力或对港口等设施的长期使用权。斯里兰卡因为无力偿还中国债务，2017年年底与中国签订了南部汉班托塔港口的租约，中国租用该港长达99年。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6号接见了流亡美国的29岁维吾尔族女子米娜，了解了米娜在新疆拘留营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蓬佩奥承诺美国会为结束中国打压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提供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所做的介绍。
蓬佩奥国务卿呢是星期三在国务院接见的中国维吾尔族这个女子米娜，听取了米娜在拘禁营的经历。蓬佩奥对米娜说，欢迎来美国，感谢你来和我见面。米娜在事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她觉得很感动，感觉好像有人尊重她，有人听她的故事，听她的要求。米娜呢是新疆拘禁营的幸存者，据她说，她在中国三次被捕，遭受到酷刑，和几十名那个女性一道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牢房里面，期间目睹了九人死亡。而在他被关押的期间，他的一个年幼的儿子在当局的监管下离奇死亡。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我失去了我的一切，我失去了我的工作，我的父母，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家乡，还有我的那些以前的那些同学们，还有我看到的很多不公平的无辜的人，所以我不敢闭着眼睛让这些事情过去，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我也是一个女人。我在监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再也不能见到他养出来，再不能见到我的两个孩子，再不能见到外面，就这样28岁就结束了我的生命，我就这么觉得。我也想死，想在监狱里面待，是没办法，没有东西让我快的死去。在生存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生命是不是我，不是为我自己活。
此前呢，他曾在美国国会、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等公开场合讲述这些故事。中国政府表示，米娜的指控是不符合事实的谎言，但 CNN 等国际媒体坚持对此事的报道。半年前，米娜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来到华盛顿市郊定居。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现在她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第二个来的这个命运就是为了就是失去那些的，通过那些在监狱里面受折磨的那些人的声音必须要我发音出来。我可以不说话，我可以咽下去，我这样生活的话，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在我老家过得平平安安的，但是我就是为了我那些其他的所有的很多人考虑，无辜的受折磨的那些人，我闭嘴闭着眼睛这样生活不了，因为每天 每天我安静的时候，每天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眼前就是那些人的模样。
当天一同受到蓬佩奥接见的还有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的记者古利切克热等三名维吾尔人，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有多名家人被中国当局拘禁或判刑。蓬佩奥赞扬了他们面对中国的虐刑勇敢的发声的勇气，并承诺美国会为结束中国打压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提供支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星期三发表声明说，这些幸存者的故事只是中国在新疆的镇压运动中数百个幸存者故事中的一个小部分。他们为新疆上百万无法为自己说话、没有行动自由、思想自由、不能实践哪怕是最基本的信仰的人发声。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的家人和所有在拘禁营被任意拘押的人员。而中国政府说，这些营地是职业训练中心，教授法律和普通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三则都跟中国有关的新闻。英国的金融时报星期四报道说，美国多家大型基金公司纷纷的出售其持有的海康威视股权。海康威视生产的摄像头遍布新疆的拘禁营和清真寺，国际人权组织跟美国政界屡屡指责他是北京压迫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同谋。金融时报报道援引新西兰咨询公司科普利基金研究的数据说，过去几个月来，富达新兴市场基金、高盛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富勒顿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基金、RWC 全球新兴股票资金，还有其他三家美国基金的海康威视股票都已经平仓，上述基金都拒绝置评。总部设在杭州的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生产商，全世界每五部监控摄像头当中就有一部来自这家公司。安防调查网站 IPVM 去年的报告显示，自2016年以来，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在新疆赢得价值12亿美元，也就是相当于78亿元人民币的监控项目合同。后者也就是大华技术是中国第二大视频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赢得的两项政府招标是为当地拘禁营和数百座清真寺提供先进的摄像头系统。另外呢，美国参议院来自民主共和两党有三位参议员提出议案，宣称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政府一直呼吁盟国和伙伴国不要在新的 5G 通信网络中使用华为或中兴的设备，不过呢，还是有一些盟国在考虑不同程度的使用中国设备。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星期五公布了2018年财务报告，显示华为去年利润增长放缓，其运营商业务两年来首次出现收入下滑，但是呢，净利润还是出现了增长。此外呢，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再次为华为的安全性进行辩护，并且批评美国的封杀是不顾吃相。路透社表示，郭平在华为深圳总部的财报会上说，美国政府因为没有办法跟华为竞争而抹黑华为的做法是都不顾吃相了，令人遗憾。根据华为公布的财报显示，2018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7212亿元人民币，比同比增长 19.5%， 净利润是593亿元，同比增长 25.1%。 业务上看，其运营商业务收入2940亿元，同比下滑 1.3%。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表示，运营商业务的业绩在管理层的预期之内，当前全球电信投资大致上呢是比较平稳。另外，华为现金流在2018年也出现了下降。郭平表示，这个现金流下降是因为2018年加大研发并且增加库存，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而就在华为公布财报的一天前，英国一家政府审查机构公布对华为的审查报告，显示华为的电信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问题。
报告称华为的软件工程还有安全流程存在潜在缺陷，政府或独立黑客都可以利用这些缺陷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联社报道，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并没有直接回应这份英国报告的批评，但是强调华为将继续与政策规范者合作，改善华为的安全问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7号这天从过境夏威夷的时候呢，对美国智库发表了视频的演说，并且跟美国参众议员对话，而且呢他谈到了美国对台军售、台海两岸关系还有一国两制等等问题。这个活动呢在华盛顿引起相当大的注意。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做下面的介绍。
台湾总统蔡英文呢，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三点，从他过境的地点夏威夷，通过 Skype 对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视讯演说。我们知道，因为美台之间是非官方关系，台湾总统没有办法到华盛顿访问，因此这场视讯不但让蔡英文可以直接对美国学界正要发表重要的政策讲话，还可以和现场的国会议员和智库人士对话，算是一种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许多家智库的代表都来参加。蔡英文的演讲着重在台湾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契合，他强调台湾致力于和理念相近国家合作，捍卫民主，确保印太地区未来世代能够持续自由开放。他在演讲中还提到呢，虽然他上任后考量到区域的共同利益，以及他以务实和负责任的态度维持台海的现状，不过中国却利用所有的机会改变现状，对台湾进行各种打压，削弱台湾的民主体制，加剧军事紧张，并且缩减台湾的国际空间，让台湾人民对中国更加的不信任。在随后关于两岸关系的问答中，蔡英文也呼吁北京不设前提跟台湾坦诚协商。他说北京不要只想到坚持自己的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也应该想想台湾人民要的是什么。我们来听听蔡英文的说法。
My position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continues to be.
我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仍然很明确，我们必须务实，我们必须维持现状，我们也必须做一个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但对方让这件事变得很不容易。北京持续以他们想要的为目标，包括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最终就是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的模式。他们不去想想台湾人民要什么，那就是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能够我们自己做决定，不受任何的胁迫。我们需要坐下来，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进行坦诚的讨论，如何去找到彼此的共同点。作为第一步，我们双方都必须展现善意，才能创造台海两岸更持久的信任。我仍然对此做出保证，我也认为我们在全球的朋友与伙伴也都支持这个过程。
一向力挺台湾的美国参众两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加德纳以及众议员约霍也都出席了这场论坛，并且跟蔡英文对话，两人也不约而同都表达了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的支持，而且他们还提到北京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对台湾起到的负面作用。下面就是众议员约霍提到他和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见面关于一国两制的讨论，来听听看。
我们才与陈女士见过面，她到我们办公室来，我们谈到1997年香港从英国过渡到中国的转变，它原本应该是一个自主性转移，有主权的转移，不受中国的干涉。现在经过22年后，习近平说，那个合同已经无效作废，它已经不存在。你说这是一个案例，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警讯，预示着如果你不站稳立场，这就是未来将发生的事。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参与世界事务，我们当前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大家都必须遵守并尊重合同。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都不履行50年合同，并且已经在破坏这个合同， 如果我们今天不共同做好准备，知道墙上写的文字是什么，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类来自中国的侵略性和挑衅性的行动。如果我们今天不站起来反对，那么我们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做什么。
蔡英文在发表讲话后也接受几位华盛顿智库代表的提问，内容包括美台安全合作、美国对台军售、美台经贸关系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在这场对话结束之后，美国之音问了在场专家的反应。中文流利的前美国副总统千尼的国安顾问叶望辉说，蔡英文的视讯对话让华盛顿的朋友了解台湾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是一场非常成功的交流活动。我们听听叶望辉怎么说。
今天的内容我觉得也蛮好，很特别，有参员和众议员一起参加，我觉得他们分享的消息是非常非常乐观，也非常支持台湾的民主安全自由。我觉得大部分川斗基金会的参加人士都同情这样的一个立场。蔡总统他分享的内容也让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台湾最近面临最大的优先顺序的这些威胁和挑战。也我觉得这次在夏威夷访问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谈到我们这个所谓的 Indo-Pacific 安全战略和贸易和推动民主的这个战略。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活动是蛮成功的，也很感谢有很多华府的人到这个场所参加。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再来谈到了美台关系的话，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即将届满40周年之际呢，美国参议院在本周又推出台湾保证法，谋求加强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以及台湾的国际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所做的介绍。
一组由跨党派的议员星期二是推出了台湾保证法，此举呢可以被说可以被视为是美国国会最新一项支持台湾的行动。那么这项法案呢是由这个来自阿肯色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卡顿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新泽西州的梅嫩德斯率领其他四位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所推出的。那么这项法案呢将授权特朗普政府呢重新审视国务院有关台湾关系的这个法政策，以及呢并且要求这个国防部方面呢要努力争取让台湾能够参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多边和双边的这个军事演习当中。那么也预计呢这个法案当中有关推动台湾参加军演的内容会令北京方面感到不满。那么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推出法案的参议员，希望借由推出这项法案向北京释放什么样的讯号。那么我们接下来听听法案这个推出法案的议员怎么回答。
我们相信新法案将在台湾关系法下继续坚定我们与台湾的关系。我们了解一中政策，但那不代表不能持续让台湾及其公民自己繁荣发展的独立空间。我们相信不管中国是否认识到，但这事实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会持续推动那些政策。
我们希望强化现状的维持，我们希望借此告诉北京我们支持继续维持现状，我们没有试图制造不稳定，我们没有试图进行改变。美国和中国以及美国和台湾之间都有长久的承诺，我们只是单纯的对维持现状表示支持和维护。
我们也知道呢，习近平自从这个掌权上台之后呢，是多方面的对台湾进行的这个国际打压，那么也曾经派出了多次的这个军机和军舰绕台。那么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讲话当中，习近平还表示呢，他不会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那么就在这个两岸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也进一步询问了民主党籍来自德拉瓦州的参议员库恩斯，在这个两岸的问题上，中国是否试图改变现状，以及美国是否应该要挑战中国的一中政策。我们来听听库恩斯议员怎么回答。
我在台湾议题上主要的努力就是要确保维持现状，挑战中国的一中政策，或是挑战我们对一中政策的既有认识 不是我在短期之内的计划。我希望中国没有再改变现状，但我认为美国强化维持现状的承诺很重要。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一向在台湾议题上力挺台湾的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呢，他也向我们表示，这个蔡英文呢近期出访这个太平洋友邦，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蔡英文他在提升全球民主自由的发展上面所展现出来的领导力是比中国领导人还要更加的出色，因此他也大力的呼吁美国政府要继续的支持台湾的民主发展。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参议员的说法。
美国应该要尽所能凸显台湾在全球的领导力，借着美国政府高层访问台湾，确保我们捍卫台湾的民主利益，那象征了印太地区的自由堡垒。我非常高兴蔡总统进一步提升与太平洋国家领袖的关系，尤其和太平洋国家女性领袖的合作关系。我想那是第一次举办太平洋国家女性领袖会议，这对印太地区至关重要。我认为她在国家民主和自由领域所展现出的领导力远远超过中国所展现出的领导力。
那么台湾保证法呢，在参议院推出之后呢，在众议院方面呢，预计将会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这个麦考尔众议员来推出。那么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推出之后，还必须要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并且由白宫的这个并且由总统签字，才能够正式的生效。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网络媒体拦截报道说，谷歌高级管理人员正在对备受争议的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搜索引擎开发进行内部审查，业绩的审查。拦截去年夏天首先披露了谷歌计划在中国推出具有审查功能的搜索服务。谷歌这个计划随后呢，在人权组织、舆论以及美国政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谷歌后来说，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名为“蜻蜓”的开发计划。拦截的报道说，谷歌的年度业绩评估以往呢都是在员工之间公开进行的，但是谷歌高层为了蜻蜓计划，单独设立了一个由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评估委员会，而且消息也向员工保密。消息人士对拦截说，谷歌认为如果让员工接触到蜻蜓计划的有关文件的话，并将引起更大的争议。谷歌最近还因为跟中国进行人工智能合作而遭到尖锐的批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最近说，谷歌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同时，却退出了美国国防部涉及人工智能的工作。另一方面，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妻子说，她的丈夫是改革派，被双开是政治原因。孟宏伟的妻子高歌28号通过律师对路透社发表声明，称中共当局对她丈夫的处置显示这是一起政治事件。她说，对我们全家基本人权相关问题只字未提。她还表示，孟宏伟在中国以改革派观点而著称，并且已经在2017年3月向中共中央委员提出请辞。高歌目前跟孩子们生活在法国，今年1月他向法国提交了避难者申请。这个星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前，格雷斯孟曾经致函法国总统马克龙寻求他的帮助。中共中纪委27号公布对孟宏伟的审查，说孟宏伟特权思想严重，滥权妄为，挥霍国家资财，满足家庭奢靡生活，纵容妻子用其职权搞关系，谋私利。去年10月，孟宏伟在回中国期间失踪，在他的妻子向法国当局报案之后，案件引发了国际关注。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拉脱维亚准备立法禁止在公众活动中着装苏联红军和德国纳粹服装，相关的法律很可能在每年举行的二战胜利日活动之前通过。与此同时呢， 在是否拆除首都市中心的一组象征苏联名叫胜利的纪念碑和塑像的问题上，这个波罗的海国家也正在激烈的争论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拉脱维亚议会正在辩论一项法律草案，禁止人们在公共活动中着装集权专制政权的制服，包括苏联的红军军服、苏联秘密警察内务部队的军服和德国纳粹军服。由于目前没有人着装纳粹军服，这项法案因此被评论解读为主要针对前者。红军军服被当地社会认为是苏联占领的象征。此外，当年苏共斯大林政权把波罗的海国家的几十万民众驱逐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时，这些行动多由苏联秘密警察的内务部队执行，内务部队更参与了针对当地不满苏共政权统治人士的镇压，内务部队军服因此能让当地社会联想到苏共政权的迫害。提出这项法案来自议会主要大党民族保守党联盟的议员施诺勒说，法律涉及在游行、集会、示威、聚会和会议等任何公共活动中都不准着装专制政权的制服，违法者将会被罚款700欧元。施诺勒说，苏联红军是占领军队，身着红军军服以及秘密警察内务部队的军服的人对拉脱维亚人民从事了犯罪行为，包括民族灭绝、杀人和罚配流放。正因为如此，在公共活动中穿这些军服无法让人接受。拉脱维亚议会下属的人权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上个星期已经第二度通过了这项法律草案。这项法律草案被非常看好能够赶在胜利日前在4月份获得通过。这意味着在今年的5月9日二战胜利庆祝活动中，那些参加者许多人都是当地的俄语系居民，他们将无法像过去那样身着红军军服游行，或是身着红军军服去纪念碑和塑像前献花。同其他的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一样，拉脱维亚几年前也立法禁止在公开场合展示象征共产主义的红旗、镰刀和锤子、苏联国徽以及象征纳粹法西斯的标志，但相关禁令这次扩大到苏联红军军服还是首次。拉脱维亚的邻国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开禁止穿着红军军服，但是在一些公共活动中普遍遵守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不欢迎穿红军军服。拉脱维亚立法开了先例之后，其他前共产党国家也可能会受影响仿效。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普京当局肯定会利用自己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攻击这些国家，而且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正好相反，红军军服等共产主义标志在俄罗斯现在越来越盛行。彼得罗夫说，波罗的海和一些前东欧共产党国家禁止红军军服和共产主义标志的举动不让人意外。他说，斯大林的专制制度把更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迫害本国人民的身上，除此之外，苏联的一些邻国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的确深受其害。苏共和纳粹这两个体制从统治方法、对邻国的侵略等等都非常相似。今年也是二战爆发和著名的苏德秘密条约，也就是瓜分东欧的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普协定签字80周年。这项协定签字之后，纳粹德国和苏联从前后进攻波兰、波兰王国，接下来苏联红军占领了波罗的海3国。在拉脱维亚的邻国爱沙尼亚上个月开始拍摄一部讲述苏联红军1939年占领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影片。与此同时，拉脱维亚社会也在围绕是否推倒一组纪念碑和塑像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些纪念红军在二战中胜利的建筑位于首都里加市中心的胜利公园内，他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落成，被认为是苏联时代的标志和象征。支持和反对双方目前都征集到了法定的超过1万个签名。支持推倒这组建筑的活 活动的组织者波利斯说，他们象征着苏联对拉脱维亚的非法占领，拉脱维亚首都应该清除掉任何的共产主义的标志。波利斯说，苏联占领给拉脱维亚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不推倒这组象征邪恶的建筑，等于是朝拉脱维亚人脸上吐唾沫。他说，这组建筑同二战的联系已经越来越少，它目前已经变成了克里姆林宫出钱支持当地的一些政治势力从事宣传和活动的场所。拉脱维亚拥有很大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首都里加和其他大城市的人口组成中，俄语系居民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反对推倒这组建筑的人也以俄语系居民为主。爱沙尼亚几年前曾经把首都塔林市中心的苏军战士纪念碑移走，当时曾经招致俄罗斯的愤怒反应。立陶宛独立后同样把首都维尔纽斯市中心的一处二战苏军统帅的塑像返还给了俄罗斯，并在原址上树立了立陶宛国歌歌词作者和立陶宛民族诗人的塑像。俄罗斯官方说，拉脱维亚打算禁止红军军服的举动标志着当地新纳粹主义在抬头。俄罗斯强调，红军绝不是像那些国家所说的那样是占领者，而是解放者。最近几年来，俄罗斯总是对那些挑战他的二战官本历史解释的举动激烈回应，并指责批评者想篡改历史。俄罗斯在相关领域也同中国在密切合作并相互支持，两国最近几年都在大力推动自己对二战历史的官本解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透过新书发表会传达了他参选下届总统的决心，除了呼吁民进党进行一场典范级的初选，他也肯定美国官员近来对于台湾的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发表一本名为《用行动带来希望》的新书，并介绍了为何要参选下届总统。首先是他日前在台南辅选立委补选的时候，感受到基层民众的焦虑，担心如果民进党无法继续执政，立法委员席次又大量减少的话，民进党将不只是失去政权。
在习近平已经提出习武点，国民党人又竞相提出和平协约的状况之下，对台湾的民主跟主权势必带来冲击，所以是因为这个焦虑，有很多人督促我出来承担责任。
赖清德还说，他并不是要否定蔡英文总统以及民进党共同的努力，而是希望有机会接棒承担责任。民进党去年九合一地方选举惨败，执政县市由原先的13席减少为6席，当时的行政院长赖清德也为此辞职下台。赖清德本月18号正式登记民进党总统初选，给台湾政坛投下了震撼弹。此前蔡英文总统已经表态将争取连任，外界认为民进党将可能因此出现分裂。不过赖清德在新书发表会上强调，希望能打一场典范级的初选，超越个人也超越派系，他宁愿输掉这场初选，也不愿意伤害蔡英文总统，也希望大家不要以宫廷剧的角度来看待民主竞争。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星期五发表公开信指出，他的阶段性任务希望明年告一段落，也希望促成民进党内最大的团结，形成最强的组合。不过对于蔡赖佩的说法，赖清德表示并没有在他的考虑之内。公开表示自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还谈到，他从政以来坚持台湾主权独立的理念始终如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也公开表示，会用尽工具箱里的所有工具阻止中国打压台湾。
另外呢，这非常罕见的，美国这个印太司令 也出来讲话，一国两制不是台湾共同的精神。另外，即将要接任美国亚太驻青的 Daniel Stilwell 还公开讲了，中国目前的作为已经违反了美中三个公报。
赖清德还指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事实，也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台湾对自己要有自信。赖清德在这本新书当中还指出，中国对台湾进行外部围堵、内部分化，多年来已经成功以九二共识分裂台湾，台湾内部应该建立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的政党文化，这是台湾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根据台湾各项民调显示，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选下届总统获得最高的支持度，另一方面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参选也最有胜算。对此赖清德表示，目前谁输谁赢还不得而知，希望能和韩国瑜进行一场君子之争。现年59岁的赖清德从政之前是一名医生，担任过的公职包括立法委员、台南市长以及行政院长，由于形象清新、做事认真，一直被视为民进党的领袖型人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向青年人推介大湾区计划，不过呢，香港年轻人对于大湾区概念一般是比较保守，加上他们固有的一些香港观念，走入大湾区发展并不容易。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大湾区发展战略推出后，港府民政事务局在香港青年协进会的参与下，目前正在香港理工大学等院校推出名为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实习为期很短，4至8个星期，名额有限。推介活动现场开设了标有实地地区大湾区主要城市的专用展台，这些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等。实习领域包括当地大型企业或者特色企业，甚至还有媒体单位，例如江门市广播电视台等。实习计划推出针对的现实是，香港青年对到大湾区发展并不积极。香港青年协进会志愿者陈志华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意见的话，这些活动里面就是政府有一直在推广这些活动，所以在学校里面也有基本的认识，但是你说深入的认识的话其实也并不是很了解，因为慢慢了解的当中，当然有一部分的人会很抗拒，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喜欢留在香港里面。
他们抗拒什么东西？
抗拒就是可能是一些政治的认识吧，然后或者是就是对内地的不了解，所以他们就抗拒去了解。
报道说，多项民调显示，香港年轻人对所谓大湾区战略的认识非常有限，不少人更担心香港会被内地城市同化，失去一国两制的特色。除此之外，香港青年一般还具有和香港这座城市基因有关的思维。黄一家是香港五一总会青年组义工联络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香港的年轻人不想工作，只想赚钱，
这样的。
是的，钱又想赚得多，但是你叫他工作就不想干，就想赚快钱，因为香港是一个金融体系比较丰富的地方，他们全都是靠好像股票啊那些赚钱，
来得快，丢得也快。
他们每一个人都想赚钱，不想亏呀，就天天在赌博咯。每一个就好像有每个人的英雄感，每个人都想好像要做老大那一些，这方面的想法比较深。
参加招募会的香港内地企业一点科技则有备而来，直接向学生介绍几年来在大陆的发展经验。梁楚汉是这家公司的市场总监，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的公司是2016年的时候已经在中山里边去是香港投资的公司啊，是简单一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啊。我们这个公司基本上是针对新零售智能零售为主的一个公司，我们是集合了硬件跟软件配合起来啊，作为无人店呢，有点像 Amazon Go 的，可是是简化版。
梁先生说，人工智能支付领域方面，中国大陆走在香港前面，仅就这一点而言，大湾区内的中国内地城市是有优势的。香港青年可以将香港的优势和大湾区的某些优势结合起来，带回香港后推向国际，提升自己。
中国来讲是走得比较前，所以我们现在中国里面开始这个新零售的东西，我们希望未来也是这大湾区的这个方法这方向，从中国的经验带到香港来，再从香港带到大湾区的地方，一带一路也好，国外也好，其实因为香港的国际氛围比较多，还有就是对于所有技术性的东西的推广也比较接近国外的一种环境，所以我们在香港其实今年我们在香港已经开始实验不同的跟不同的客户在一些智能零售啊无人简单的无人店。
另一方面，香港青年协会下属的青年创研库上月访问了522名18至39岁的在职或待业香港青年，结果发现半数的受访者愿意到大湾区创业。受访者认为，到大湾区创业或者就业的三大困难是适应那里的法律制度、商贸制度以及税务制度。青协因此倡议设立港青港税优惠，即以本港税率缴纳内地的个人所得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天下母亲是美国最大的妇女组织之一，这个组织的目标是缓解妇女跟母亲们每天面临的挑战。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艾希卡·莫里森有一个4岁的女儿，还将迎来第二个孩子，她住在费城，此次前来华盛顿一天，在国会分享她的故事。
我和我的伴侣都有全职工作，但是我们的工资不高，钱很紧张，我们很难应付的一项开支是儿童保育。我女儿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我们担负不起这个地区非常昂贵的托儿服务。
但也有人在谈论改变。3月6日，民主党公布了最新版的美国家庭法案，它旨在解决成立于2006年的天下母亲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的问题，即带薪家庭假和高质量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
For moms in the U.S. when they have children, because we don't have a federal.
对于美国的母亲来说，当他们有孩子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联邦带薪家庭休假政策。大多数女性在有孩子的时候都会惊讶于这一点，这是女性一生中可能陷入贫困的时期，因为他们的孩子要花很多钱，他们不能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
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国家层面上没有强制性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性，或者在员工超过50人的公司工作的女性，可以休3个月的无薪假期，或者休年假和病假。
我的处境非常幸运，我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但我仍然觉得我的福利和与我的新生儿相处的时间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般般。
在天下母亲组织的努力下，一些州比如加州引入了带薪产假。
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能在各州通过这些政策，你会更容易的在联邦层面通过这些政策。如果你能证明这个政策在一个州有效，你能得到很好的数据来体现这个政策对该州的影响，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推向联邦一级。
天下母亲组织致力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健康的学校午餐到限制枪支的使用。该组织没有总部，其100多万名成员在网上和各地协同工作，他们的努力在美国首都引起了关注。
I can't tell you how wonderful it is to work with them.
我无法告诉你和他们一起工作有多棒，因为他们对议题有着坚定的立场，而且他们有一个网络可以动员并帮助我们通过立法。
观察人士表示，从给议员写信到参加抗议活动，再到竞选政治职位，天下母亲组织已经成为一股准备好从事政治斗争的强大力量。美国之音沃罗日科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针对中国对加拿大油菜籽的进口禁令，加拿大星期四说，中国没有提供科学证据来证明其禁令的合理性，损坏了自身声誉。中国以发现有害生物为由，扩大了对加拿大油菜籽进口的禁令，撤销了加拿大威特发公司对中国油菜籽出口的注册登记。这个最新禁令被认为是在中国和加拿大就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一事再次在贸易问题上对加拿大进行报复。本月早些时候，中国还宣布暂停从加拿大最大的油菜籽出口商理查森国际进口油菜籽。据加拿大油菜理事会的报告，中国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菜籽油和菜籽粕占加拿大出口量的40%左右。加拿大每年向中国出口的油菜籽价值约20亿美元。网络媒体拦截报道说，谷歌高级管理人员正在对备受争议的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搜索引擎开发进行内部业绩审查。拦截去年夏天首先披露了谷歌计划在中国推出具有审查功能的搜索服务。谷歌这个计划随后在人权组织、舆论以及美国政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谷歌后来说，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名为“蜻蜓”的开发计划。拦截报道说，谷歌的年度业绩评估以往都是在员工之间公开进行，但谷歌高层为蜻蜓计划单独设立了一个由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评估委员会，消息也向员工保密。消息人士对拦截说，谷歌认为如果让员工接触到蜻蜓计划有关的文件的话，必将引发更大的争议。前中国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他的妻子说，中共中纪委把孟宏伟开除党籍公职是出于政治动机，并称他的丈夫在中国因为改革派观点而著称。孟宏伟的妻子高歌28日通过律师对路透社发表声明，称中共当局对其丈夫孟宏伟的处置显示这是一起政治事件，对我们全家基本人权相关的问题只字未提。他还表示，丈夫在中国以改革派观点而著称，而且已经在2017年3月向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请辞。高歌目前跟孩子们生活在法国，今年1月他向法国提交了避难申请。这个星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前，他曾经致函法国总统马克龙，寻求马克龙的帮助。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星期五公布的2018年财务报告显示，华为去年利润增长放缓，其运营商业务两年来首次出现收入下滑，但净利润仍然出现增长。此外，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再次为华为的安全性进行辩护，还批评美国的封杀是不顾吃相。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四报道说，美国多家大型基金公司纷纷出售其持有的海康威视股权。海康威视生产的摄像头遍布新疆的拘禁营和清真寺，国际人权组织称它是北京压迫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同谋。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